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杰心向你问安，又是我们一起学习领受祝福的时候了。今天空中神学院护教学异端分辨的课程呢，是第三课，林老师要继续谈异端。在前面两堂课里，老师讲过了什么是护教学，圣经对护教学的立场，护教学的重要性，还有我们学这个课程的目标。老师也讲过什么是异端，圣经中异端的名词、异端定义的确认标准和异端产生的原因。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以专题来探讨、来学习，并且呢，让我们能够彼此鼓励，也好让我们有智慧的去面对异端的问题和压力。这时候的你准备好了吗？来，我们预备心，听老师讲今天第三课，谈异端的特性与面对问题。林老师将会告诉我们如何认识异端，基督徒应有的谨慎态度，异端的十二个特性，信徒的忍耐，以及异端面对的七个问题。好，上课了。来，上课了。
弟兄姐妹们平安，这时候欢迎您收听空中神学院，我是你的属灵伙伴林牧师。今天和您谈的是护教学之异端分辨，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第三课。我们今天是要来看一看异端它的特性是什么。还没有进入之前呢，我想我们先温习一下上两课。那么第一课呢，我们就讲到护教学。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一个责任，做我们信仰的护教士，好叫我们能够持守我们的信仰，并且也使人建立在一个纯正的信仰根基上，让他成长，让他们和我们一起的在真道上一起的长进。我们也提到护教学很重要，重要的原因是它是解释真理，并且呢验证我们基督徒的经历，还有就是使我们的信仰更加的合一，更加的茁壮，一起的努力来建造神的国度。那么第二课的时候，我们就谈到异端。特别呢，我们要提起的是，他们虽然称是属于基督教信仰的，但是呢，却偏离了我们信仰的基要准则，或者称离开了我们的信仰的教义。那么这一些呢，正是我们这一次30课里头要探讨的。那么第二课，我们特别提到的是异端产生的原因。我们提了五个，一个是不幸的恶念，第二是人在寻求满足于现今的生活的时候，落入了异端的陷阱，第三是在解经上，由于资料的缺乏， 带来解释上的偏差，第四是魔鬼的混乱，还有最后是人嫉妒的偏差的结果。上一回我们结束的时候也说到，这不要惊讶，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预先的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这是将来必有的事情。因此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站稳自己的立场，并且认识异端他们的现状，好叫我们能够更好的来面对他们。因此呢，当我们谈完了异端的产生原因以后，我们今天要特别来看一看异端的特性。当我们面对一些的学问、理论、学说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看待他们是正统的还是异端的？许多的异端的里头呢，都有一些的特性。那么今天呢，我们提出大概12种不同的特性，好叫我们能够警惕。那么盼望呢，在收音机旁的学生们可以把它抄下来，那么成为自己的警惕，也当我们面对的时候知道怎么样辨别。除了要认识异端的特性以外呢，我们还会在下半段提出有待异端回答的问题。有一天当我们真的是面对面的时候，我们提出这7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这7个问题他们的答案和我们的答案是不一样的话，我们就要定他们为异端。我们可以因此透过这12个特征，这7个问题，奠定自己在真道上的一个基础。希望今天的课程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认定真理。好，让我们要进入第3课的时候呢，我们先翻开上帝的话，在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我要从第3节读到第7节，然后从21节读到23节，请听主耶稣他这么说。马太福音24章3到7节说，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啊，还有等等的灾难。好，我们再看21节到23节，主耶稣继续说，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主耶稣在24章的这一段话，主要是说到主耶稣基督第2次再来的时候，在地上会发生许多异端邪说的事情。特别在这里提起2次说我是基督，有许多的人冒主的名说他就是将来要来的那位弥赛亚。基督在这里严严地提醒我们说，我们不要去，我们不要信，因为他说将来有许多的人都信了。他在这里先提醒我们啊。林牧师在这里呢也看到第27节，这里说闪电从东方发出直到西边，岂不知在我们国内正有这样的一个异端称为东方闪电的吗？恐怕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正好是这个学派东方闪电派的信徒，你在这时候你听见，哎，为什么把我们定成异端呢？你心里可能感到十分的不愉快，但是这时候林牧师邀请你继续把我们的节目给听下去，以后我们会更详细的来讲解在教义上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我相信 当我的听众朋友您在收音机旁听的时候，不需要听到这个特别讨论某一些的派别，你已经能够清楚的看见您自己所在的派别是不是一个异端邪说。所以不要一听见就生气，哎，慢慢的我们再以后进一步的探讨。那么林牧师也希望，如果你觉得不是的话，可以来信告知我们，让我们更清楚的认识您的信仰立场，好不好呢？好，我们继续下去。在这里呢，希望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十分的小心，因为圣经还是在提醒我们，凡是有出于人的话语我们总是不要信，否则我们就上了魔鬼的当，我们就进入了异端。从刚才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他说有人冒我的名说我是基督，也有一些人信了。所以从这里来看呢，我们要点出异端的性质绝对不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它一定有让人信服的地方，甚至是模糊不清的地方，让选民，让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的人，许多这样的人都受到迷惑，所以要好好的分辨他们的性质实在是不容易。那么今天呢，我们试试看把它讲出来，让我们在现实生活在面对的时候，好好用这12个特性再反复思想，然后再用主耶稣基督马太福音24章的劝勉，常常活在主的真道的里边，每一天的警醒度日，希望我们能够分清楚是非黑白，我们能够知己知彼，认明异端种种的真面目，然后保守我们自己在主的真道上。第一个特性，那就是有活动力极强的领袖。如果这个人他敢说我是基督，我是弥赛亚，就可以说明这个人他有极强的领导的能力。有活动力极强的领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通常异端呢都是由一个领袖开始的，那么这个人呢具有他个人的魅力，或者个人的魔力，个人的魄力，他的才气呢相当能够取得弟兄姐妹们的认同，相当能够吸引群众，并且呢他能够启发跟随他的人对他有信心，对他所说的话呢是佩服到五体投地。所以这个人他如果说我是基督的时候，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怀疑，可见他是一个领导极强的一个领袖。打一个比方来说，摩门教的史密斯约翰就是一个这样的人，耶和华见证人会的领袖罗素尔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上帝的教会阿穆斯壮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以及统一教会的文先明都是这样的人。我们可以想一想看，一个普通一个软弱词不达意的人，怎么可能能够说我是基督了以后就有很多的人相信呢？可见他的一个特性，那就是他是一个极强的极有说服力的一个领袖。这是异端的第一个特性。第二呢，通常是宣称他拥有了新的启示，因为这种的领袖呢，他的个性非常的强烈，他有非常主观的看法，他不愿意接受传统信仰教训的约束，所以呢，他就发展自创的一个想法。他如果明明的说，我不是基督教，那就是异教，那还好做，那就很容易辨别了。但是他希望能够保留在基督教的信仰里头，但是他却不愿意受到基督教教义信仰的约束，他自创有自己的一套。所以有一些人有他自己的圣经，有一些人有他自己的方法，有一些人有他自己的模式，但是这些呢常常引领人离开信仰的中心，偏离了主的道。通常这样的人有野心和自我意识非常的强烈，都会到一个地步，就是相信神已经呼召他们，甚至呢他们说他就是神的化身，或者他们成为来世先知来传讲新的启示。比如说基督教科学会的艾迪夫人，他就以为自己 拥有解释圣经的钥匙。有一些人看不明白的，他一看就明白，而且他的解释永远和他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呢，他就写了科学和健康就是圣经之所，而文先明更说他就是新的弥赛亚。这些人很明显的，他都不愿意服在神的话语的里面，他不愿意活在神的约束的里面，他要告诉人说他有他自己一套的想法，他就是神，他不愿意做神的奴仆。这就是异端的第二个特性。第三呢，这些异端的相信自己是唯一的一个真的教会。当异端的领袖获得一些拥护他的人，那么就深信他的群众是特殊的一些小群，是我们的上帝从这个世界里面呼召出来，是上帝唯一的真教会，是启示录中那个144,000人将来要在基督的里面，在千禧年的里面和主一同作王的。那么其他的教会呢，都是属于撒旦的，是冒充的，甚至呢不单单只是现在的教会，在他们这个教派还没有出现以前，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异端，都是不能够得救的。只有他们这个教派，这个教派开始了以后，在这个教派里面的人才是得救的。所以人数不会很多，就是144,000人。雷牧师在以前牧养教会的时候，就亲身遇过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呢，雷牧师就很坦白地告诉他，您就是一个大异端。许多异端的教导都是这个样子的，摩门教是这样，上帝的教会是这样，耶和华见证人是这样，他们都不愿意接纳别人也是教会的一部分，他们赞同他们自己是真正的教会，其他的教会都是不对的，其他的人都是属于撒旦一党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有人来和我们传讲福音，而他的福音是这个样子的福音，只有在他们的教派的里面，他们才能够得救，将来才能够享受神给我们的恩典，这样的一个教导的话，那我们要很警惕自己，那是一个异端的教导。所以异端都有这样的一个特性，相信他们自己是唯一的真教会。第四，就是对末世的信仰出了问题。大部分的异端都宣称呢，如今就是末世的时候了。那么在保罗的书信里边呢，也提醒我们这一点。但是更进一步的是，他们认为上帝选召他们的教会，只有差他们出去警告这个世界上的人将要来临的审判，而只有他们这一群的人呢，才能够免受那个大灾难，而且被提有份于将来与基督一同的统治。那么在不久以前，不是有哈雷彗星经过地球，那么常常在晚上黑夜的星空里面呢，我们可以稍微透过望远镜可以看见哈雷彗星越过我们的地球吗？有一个教派叫做天堂之门的，他们就宣称这个末世的信仰已经来到了，而且他们认为呢，就在哈雷彗星越过地球的时候，上帝就住在哈雷彗星的后面，他要带领天堂之门所有的信徒都去到哈雷彗星的后面去。结果当时有许多的人都变卖了所有的家产，跑到一些国家里面去，聚集在一起等候上帝把他们提上天堂，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够得救。结果呢，今天我们做事后的孔明，我们看回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实在是一个大异端的教导。不单单只是这样而已，有一次林牧师看到一篇报道使林牧师大吃一惊，那是一篇英文的报道，它记载了日本的邪教也宣称他们的上帝要打开天上的门，让所有相信他的人能够去到天堂。结果呢，他们在那一天集体自杀，死的人竟然有18,700人。那么这一章的报道呢，林牧师特别把它复印下来，现在还在手上。如果你想要看见，不相信这个报道的话呢，你可以来信索取，林牧师把它印给你。 许多的异端都宣称末世的时间表是在什么时候，是在某月某日某一个时候上帝就回来，结果都是开空头支票。虽然圣经的明明记载在末了主回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24章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信，但是在末了的世代里面仍然有许多的人就这样相信了，何等的可惜呢。第五，他们也热心宣教，因为有以上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教导，促使他们利用各样的传播工具，甚至是漂洋过海逐家访问，宣扬他们独特的教义，可算是无孔不入。甚至是有一些的教派异端邪说是必须要每一个信徒2年出来做宣教工作的。他们的热心使我们想起主耶稣的话，在马太福音23章15节那里说，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啊，你们有祸了，你们走遍海洋陆地要使一个人入教，当他入了教，你们却使他沦为地狱之子，比你们更甚。所以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常常很容易遇见一些从外国来的宣教士，他们和我们传讲福音，开始的时候我们很欣赏他们的作为，但是一听下去发现原来是异端人士。弟兄姐妹，我们实在要小心，我们实在要小心的辨别，不是所有到国外去做宣教的都是正统的福音派背景的福音，我们要小心。第六，要与世俗分别，因为这个世界是败坏的，所以这些异端呢，他们认为这些败坏的世界将会被毁灭，信徒就斥责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东西都是属于邪恶的系统的，他们相信需要为他们所信的忍受一些的压力和逼迫，一切生活都要比别人更加的圣洁，有些的教派甚至严禁一些的食物或者是娱乐或者是结婚性生活等等，这些过分的要求过了圣经里边所记载和教导的真理。异端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特性，上一课我们不是说到上帝责备以色列人说他们混乱了神的道，正像没有翻的饼一样吗？就是异端最好的说明。好，第七，强调完全的交托。哎呀，这是异端的一个特别的地方，他们教导信徒们呢要献身，要把完全所有的奉献给教会，可以为教会舍弃所有的一切，把财产都捐出来，并且甘愿为所信的做任何的牺牲。那么相信这样的教导呢，也是耶稣基督所喜悦的。当一个人甘心乐意奉献他们自己所有的，是上帝所悦纳的。但是异端常常就更进一步，要求一些圣经看为不好的，比如说一些的教派，他们教导说你们要完全的奉献，包括你们的身体都是属于神的，所以呢这个领袖要和任何一个人发生有不良的道德行为的时候，你们都要抱着一个完全奉献的态度来奉献给这位上帝的仆人。其实这样的教导屡见不鲜，不是一个，是常常都会出现。所以有一些的教主，有一些的领袖，他们竟然拥有10多20个的伴侣，年纪最轻的可能才10多岁，他们借用这种完全交托的教导来控制人的思想，而违背了上帝真理的教导，这是我们要警惕的。第八，那是密集的教义灌输。对于新入教的这些的信徒呢，他们几乎毫无例外的就是施予严格的教义的灌输。那么在受训的期间呢，要接受洗脑式的疲劳轰炸，初步的阶段完成以后再给予高级的训练，他们几乎都是非常密集的，而且在隐秘的地方来进行的。那么有一回呢， 牧师的教会就有一位弟兄在路上啊，有人分给他一张单张，那么就说到呢，可以免费的为他栽培圣经的真理，并且获得一些的属灵书籍。那么这位热心的弟兄呢，就很想去，他就请牧师我啊帮他报名。当然了，我看了单张以后呢，就按照着他的电话号码询问那个地址，还有他们教会的背景等等。他们呢，听到我那么一问啊，接电的人呢就支吾以对，那么就说他们是从韩国来的一个教会。那么我听韩国来的，我问他哦，是不是一个姓文的教主的呀？他说应该是啊，不过你们不用问那么多啊，一切呢来到我们这里再说。他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呢要我到他们的那个地方去，才详细的跟我说明。那其实呢，我一听到他们的这种作风，他们又说教主是姓文的，哈哈，那么我就知道他们一定是来自韩国文先明的统一教会了，是一个异端的教派。所以呢，我就劝那位弟兄说不要去，那是一个异端的组织啊。最后呢，我按着地点去查看那个地方，去问人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团体啊，才证明他们的确是统一教会。他们通常的做法就是隐秘的一些密集的教义的灌输。如果有人给予我们这样的一个单张，要我们去受这样的密集并且是秘密的教义的灌输的话，那可能我们需要小心，必须先查清楚对方的背景，然后才做进一步的行动。那么第九呢，就是独裁的权威的教会组织。异端教会组织呢，通常是金字塔型的，那么他们会强调呢，异端他们的领袖一定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人，应该受追随者绝对绝对的尊敬和顺从。那么有些甚至恐吓警告他们，如果不听的话呢，将会有灾祸临头，或者告诉他们说加入了组织啊，就绝对不可以回头，或者呢不可以把组织里边的东西呢告诉别人，否则的话呢就会五雷轰顶啊，或者说一些的咒诅的话恐吓别人。这就是一般异端教会组织他们的作风。好，第十呢是排除异己的态度。异端的领袖啊，一般来说都十分固执的，常常对一些的外人存着怀疑和敌对的态度，不单单只是对我们这些正统教会的，只是对他们自己异端邪说的教派的也是如此，甚至是他们本会本派中间的内部也不许有人提出相反的意见。那么他们宣称如果人这么做的话，一定是出于魔鬼，所以他们的态度是一个非常排除异己啊的一种的作风。好，第十一呢，那就是靠行为称义。一般的异端呢，都认为人称义除了靠信心，还必须加上一些的行为，而不是仅仅的依靠信心而已。那么有的虽然自称教导因信得救的这个真理，但是呢也却坚持必须在他们的教会受洗，或者是遵守他们教会的规定才能够得救。严格的来说，异端的信仰是一种的立法主义，而不是基于恩典。所以当他们在提起救恩的时候，留意他们都会提起要靠某一种的行为，或者是某一种的形式，就是福音以外还要加上别的东西，才能够使他们称义得到永远的生命。如果是这样说的话，一定是出于异端。最后呢，第十二，在他们的教义里头啊，都是降低基督的地位的。一般的异端大多数都是对主耶稣基督的神性采取怀疑的态度，甚至对他是救主的地位呢也含糊其辞。那么当然了，存着这种想法的异端呢，如果不是神格唯一论，就是泛神论。文先明更大言不惭地认为耶稣绝非上帝的本身，他自己呢才是能够完成上帝使命的新的弥赛亚。所以不管他们怎么说，都是降低耶稣基督的地位。弟兄姐妹，这就是异端的十二个特性。 但是呢，单单这12个特性呢，也实在很难认得出它是否是一个异端的，对不对呢？那有些呢，很容易你就辨认得出，比如说它有新的启示，比如说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很隐秘的，又比如说这个人他所强调的就是他自己就是弥赛亚，这些都是比较容易分辨他是不是异端。但是有一些时候呢，也实在很难分辨他是否是异端，除非呢我们要进到他的里面去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知道哦，原来他是不是异端。但许多的时候，当我们进去的时候恐怕已经太迟了，或者呢我们必须要受一些的苦头，那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好，因此呢，除了这12个特性能够叫我们有所警惕，叫我们小心的来处理我们所面对的信仰的问题之外呢，有7个有待异端回答的问题，其实呢是对我们非常非常宝贵的。在丹佛浸信宣道会神学院担任系统神学和卫道学教授的路易斯，他就认为，如果有人来敲我们的门传教的时候呢，或者有人来跟我们谈话的时候啊，谈到信仰的这个课题的时候，我们可以问下列7个问题来认定他是否是异端。哎，这7个问题呢，绝无任何轻蔑或嘲笑的态度，而是要实实在在的显明他们是否合乎启示的真理。这些问题都是出于圣经的，为的就是要知道他们是否传别的福音，或者是讲别的基督。那么这位圣经学者路易士说，这些问题不只可以辨认异端，还可以帮助我们基督徒用这个方法向信仰异端的人来传福音。那么这7个问题就显得非常的重要，能够确定是否这个所传的人的福音是否就是真正的福音，或者是一个异端。好，这7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你要问你的教训除了圣经以外，是否还以其他启示或神圣的经典为根据吗？如果对方的答案是不，我们只有圣经是我们信仰最高的准则，那么在这一点上他的信仰是正统的。如果他承认还有其他的经典的话，就能够立刻的认出他们是异端了啊！所以就很容易，第一，问他除了圣经以外还有没有别的经典，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你最主要的任务是否传福音？圣经中的传福音是指哥林多前书15章第3、第4节，再也没有其他别的福音。如果他的福音是除了主耶稣基督还有别的救主的话，那肯定是一个异端了。所以我们要确定是否单单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好，第三，你要问，你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上帝的受膏者，道成肉身的那一位吗？拿撒勒人耶稣是否是上帝永活的道，而且是道成肉身？如果是否认基督是主，他是永活的道，就是出于敌基督的灵。约翰二书九章这么说，凡越过基督的教训又不持守的，就没有上帝，持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和子了。所以要问你是否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基督，上帝的受膏者，他是永活的道。第四道问题是，你是否相信耶稣流血是赦免人的罪的唯一方法？圣经很清楚的提到这一点了，在罗马书3章24-25节这么说，但他们却因着上帝的恩典，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上帝设立了耶稣基督为赎罪祭，就凭着他的血，借着人的信，为的是要显明上帝的义。所以唯有基督的宝血能够赦免我们的罪，这是唯一得救的方法。好，还有第五个问题是，你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吗？这是罗马书10章92节说的，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使他从死人中复活，就必得救，因为心里相信就必称义，口里承认就必得救。所以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 如果他不相信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事情，那就不用谈了，他一定是异端。那么如果他说他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不过不是身体的复活，而是精神的复活，而是灵性的复活，那也是一个异端。所以呢，问问题的时候要清清楚楚的指明他是否是肉身从死里复活，如果是的话呢，他才是属于我们信仰的真道。第六，我们可以问你是否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只回答以上五个问题仍然是不够的，每一个人必须从罪恶中回转归向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一个人如果他不是以耶稣为他的救主，或者不以耶稣为他生命的主，任何一个他就是异端。好，最后我们可以问他，你是否依靠自己的一些成就作为你救恩的基础，或你仅只单单依靠上帝的恩典。许多的人说是信耶稣基督，但同时也依靠一些人的功劳赚取救恩，但圣经告诉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是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的经文。当我们谈异端分辨的时候，其实呢，这是自古以来已经有的一个现象，不过近年来异端旁门左道在社会在伦理的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基督徒有更加的伤害。不论是在外国也好，或是我们国内，常常发生一些有关于异端学说的问题，而成为一些的热门话题。因此这些的异端实在是影响了我们这些正统福音派信仰的传扬，带给世人许多的困惑。所以这些的新兴教派呢，无论是在本地或是外来的，都使我们教会大感头疼。那么加上我们一般的信徒都是一知半解，这一些的所谓的异端呢，要仔细的分辨其实也实在是很不容易。因为每一个人都说他是基督教，当他说起他的真理来的时候，也说得头头是道，一般的人不容易察觉。因此实在是使教会带来许多的混乱和搅扰。希望今天呢，我们谈的异端的十二个特性能够给我们一些的警惕。当人提起一个教派，如果他出现了这十二个不同的特征的时候，我们要仔细的追查他的背后动机还有背后的影响到底是什么。那么最基本的呢，就是这七道的问题。那一般上在基督、在神、在人这方面都是肯定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可以接纳他成为正统的福音信仰。如果他的答案都是否认的，或者其中有一个或两个是否认的，那我们就要非常的小心，进一步的要追查这个宗派他的信仰背景，好叫我们能够在一个非常健康的福音的基础里面建造我们的属灵生命。最后我想用马太福音24章来彼此的勉励和警惕。马太福音24章23、24节说，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啊，我预先告诉你们了。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持守主的真道，不受异端邪说影响。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你把信仰的真理根植在我们的心里面，好叫我们对主你的真理有根有基的来建造。主啊，既或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里面遇到了许多冲击我们的思想的时候，让我们也常常回到主你自己的真道来辨别是否是出于主你的灵，或者是邪灵异端的学说。 主求你保守我们在你的里面有十分的稳妥，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主求你纪念我们，谢谢主，因为你说你的话语一发出就不突然返回，主啊，求你建立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